366页啊，这是家事，家事前面呢，这是正家事，就是前面有了准备，加一加二加三，那么正确的引导，正确的引导分两个，一个是老师啊需要什么条件，然后呢学生需要什么条件，这是。亲近知识，亲近的知识以后，然后呢，正学。那这个正学呢，就是学的真正我们应该修的精要，又分两部分，一个第一个要修，必须要有修的品阶，就是我们的暇满的人生。那么平常正规修行的时候，这个暇满的人生是非常重要。不要说非常切实殊胜的去思维，平常如果我们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暇满人生啊，不管从暇满的本质上面讲，视为暇满的大意，就是说暇满有真正的殊胜的利益，以及它非常难得。如果我们对这个三点正的了解的话，我们就不愿意浪费我们的人生啊。那现在我们极大部分世间的人这个道理根本不懂，现在我们呢虽然懂得了一点呢，非常的可惜，因为无始来的习气很强啊，仍旧是忙着世间，表面上面来说多少好像是为佛法，实际上真实的内涵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所以对这个暇满的人生，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识，还要实际上的如理的去思维。前面已经说过，到什么程度再算变心，透过了思维以后，你心里面真的开始转变了，是吧？一碰到平常我们世间所面对的这些事情，通常我们都是非常欢喜，而且乐此不疲，一天到忙这个。那么经过了这个如理思维以后啊，那个内心当中转变到什么程度呢？一看见以前乐此不疲的这些事情的话，你自己心里就觉得哎，不行，我现在不能再忙这个了。那个才是最起码的我们要升起的一个量，有了这个量以后，那就才会推动我们说努力的真正如法修行。那么现在有了这个呢，再说正式的修行啊，就是现在要向下面讲的第二，如何取信仰之力。那么真正的想修行了，那么应该修习什么内涵呢？这个里面呢分两部分啊，第一个呢与道总建立发决定解，二正与北道起信仰之力，分两部分。第一个呢，对于我们要修行的这条道路，这个要修行，就是这个才是对我们真的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称这件事情叫做修道。那么这个在修道之前呢，必须先要对我们要修的这个道整个的内涵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前面呢，我们已经关于这个修行呢略略解释一下，是吧？这个假定我们碰到了就去修，然后呢在这种状态当中，或者是根本修不起来，或者即使你修起来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不但没多大的意思，而且会引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什么结果？一生善行终成过失。这个是论上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说生种了善根，也能够使我们多少去好好的做去修行，但实际上呢，因为对于这个道的整体的 次第应该怎么走法不认识，因此当然也不能真照着这个正确的路线去走，然后我们还是去忙，碰到什么就忙什么，结果呢反而这种情况对自己的善心，因为要想修行的那个善心，想修的这个善心呢，反而是个障碍。那前面这是简单的这么说一下，没细说，在这里呢，我在这里详细的讲一下。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说我们现在啊要造一个房子，那么要造一个房子，我们就是说，首先我们想，我需要多大的房子？应该有这样的。我如果说这个房子需要大，那要造这个大房子，为了什么要造大房子？当然有个原因，是吧？然后呢，要造这样大的房子，我需要，准备，比如要多大的地方，要住几层楼，要多少钱？然后呢，这个有这样的完整计划。有了这样的完整计划以后，那直接来说，通常这种计划我们在修行当中称为计资量。然后呢，就找一个建筑师，啊，画好了以后，然后呢，照着这个图，慢慢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做。那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先呢，把那个地把它清除，啊，地表清除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开挖那个基础，一方面开挖基础，一方面我们要的东西啊，把它搬进来。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有它一定的一个次第，啊，如果我们那个次第不对，我们并没有把准这个特点，我们觉得是要造个房子。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次第了解了以后，我们不是接着说啊，马上造个房子。假定说我们次第不了解，说造房子那怎么办呢？要造房子吗？要造工人了，你马上找工人，工人来了以后，我问你。你请我来干什么？造房子。好，你要造房子，你造在哪里？哎，造房子造哪里？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吗？当然不可能。就算啊，造在我这里，然后呢，你造了以后，你的材料我没有，如果这样能造吗？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可以个人根据我自己所了解的去体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们说，哎，造房子，我们要。哎，砖头啊，要钢筋啊，要水泥啊，然后就是好高兴的，把它搬得来了。结果我们这个地方，假如造房子的，是不是要把那个地方准备在那地方？然后呢，根据建筑师所画的那个图，把那个地面上面规划出来，把上面的脏的东西拿掉，挖下去做基础。结果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次第，我们觉得哎，要造房子要买砖头。把那个砖头就堆在上头，等到你真正要造房子的时候，你把这个砖头还要搬开，这样，结果等到你忙啊弄啊，产生什么现象？那个砖头还可以，就浪费一点时间。假定你搬那个水泥来，水泥放了之后，放了2天，那个水泥摁掉了，你怎么办？买那个钢筋来，钢筋锈掉了，你怎么办？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很明显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比喻，我但愿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学自己去想，这点非常重要。那因此呢，我们现在把这个简单的比喻回过头来讲我们修行。啊，在座的诸位多少已经体会到，佛法是世间最好的东西。所以说世间最好的东西，因为世间人真的要的什么？离苦得乐。而真正能够提供我们离苦得乐，只有佛法。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大家都要离苦得乐，结果都不知道离苦得乐的正确方法，是够可怜的。那我们现在很幸运，了解了佛法，晓得这个佛法才是正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苦乐。那至于如何去离苦得乐的方法，我们对这个了解了以后，才能够步步的深入去修行。但是修行还必须有刚才说的， 有个整个的次第的认识，根据这个整个的次第，然后呢相关的一部分部分配合的做的话，才能做得到。要不然的话，那个虽然种了一点善根，知道佛法，也知道修行，可是并不了解修行的这个关键次第诀窍，忙了半天，像前面说的一生善心，终成过失。那么这个这是一个理论。现在我更进一步来说，让我们自己啊，每个人，我们自己来想，比如说在座的同学，在座的同学主要的都是啊，已经呢出了家，然后呢，或者呢就受了戒。各位，我们不妨自己想一想看，那现在根据本论刚才讲的。对道总建立这个啊，所以建立这个完整的内涵，我要造个房子，那么次第步骤应该走哪一些，这是一种走法。因为我觉得我要究竟离苦得乐，要究竟离苦乐唯有成佛，要成佛必须要学哪些，然后一步一步下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出家啊。那么出了家，出家之前要做些怎么准备，出了家以后应该如何去一步一步实践，这是根据道的总建立建立起来的概念。还有一种呢，善根也有，我也晓得要修行要出家，可是并没有这个完整的认识，所以心目当中看见大家出家我也出家啊，很虔诚。等到你出了家以后，你觉得好像现在出了家了没事好做了，是不是很多同学有这种感觉啊？没出家时间心里要非常好要，出了家以后觉得新鲜，这个一心期盼的这个心情没有了，一些刚出家的新鲜的感觉没有了，然后呢心里面就圆不到什么东西，就是空空洞洞的味道就出现。如果诸位想想看，有没有这种状态出现？那实际上不要说出家，就算是你现在进一步去修行，内容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方，我这是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让各位体会，因为我自己个人走过的那个路线，那个路我是失败的经验。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常常谈起的有几个目前修行人，目前一般在佛法里边呢，修行常见的那个，念佛参禅啊，或者是持戒学教。那么不管是我们走哪一个法门，那么根据现在广论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首先应该对这个我们该走的整体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比如说我念佛为什么要念佛，现在一般的人的念佛啊，这个时间太苦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的目标如此。然后呢，参禅说要开悟，他的目标是这个，是不是跟现在这地方就到了众建立发决定解相应不相应？这里有问题。到了总结里说，我要求无上菩提，然后呢，这要求无上菩提必须这样的条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觉得现在是末法了，然后呢，要照着这个次第走，的确有很大的困难，那怎么办呢？那世尊有一个甚方便，叫我们念佛到极乐世界，所以我为了这样，所以我念佛，这个念佛还是念佛，但是他的目标宗旨有差别，我是为求无上菩提，为了走这个无上菩提，然后呢我要亲近一个真正的大善知识，学完整的法门，那眼前呢这个世界上善知识也没有，法门也找不到，那现在世尊开一个为末法众生准备的念佛，所以我念佛，然后呢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是我的目标是到极乐世界，你念佛就算去了，好啊，那去了，我的目标到极乐世界，然后呢，你在这享受。那个修行的去了以后，那个修行的动机就消失掉了。尽管说啊，那个净土法门呢是大乘啊，那我们自己说大乘可以，真实的内涵不一定。那本论的后面有非常严密的说明，何况实际上呢，现在连大这个都不一定，人家如何我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们我自己当初的经验，也是听人家说啊，现在末法啦，那只有念佛啦，这样。好，那要想念佛啊，那必须啊，什么要到念到什么，就是一心不乱啦。对于整个的我要修的那个法门的次第内涵，并不了解，确实还要去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既然你不了解，你还要去修，为什么？照我们现在想起来，这个好像说大不通。我简单的说明清楚不清楚？虽然我们理论上去说不通，可是自己有这种习性，也愿意走这个路，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的主流啊，大家念书啊，念了书留学了，你应该跟着这个时代的背景去念书念留学。你们在座的诸位每一位都具足这个条件，结果你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来？那我们现在自己体会到，说这是有善根，所以是有善根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把握准的这一点，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讲，我当初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啊。那至于现在说普通很多人去念，念了半天了无消息，我实际上并不是，我现在还很深刻的影响，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那早先因为有过这个脑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以前就十几岁像你们差不多那时候，我受了我先父的影响，心里面要去做和尚，做和尚最好，到底怎么做法也不知道，所以后来转了一个大圈子，那空忙了半天又碰到了，哎，我又想啊，那赶快去念佛。我第一次去开始打佛切这样，然后呢那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啊，然后呢听法师开始，他又告诉啊，人生啊这么难得啊，我想住在那是气象，哎呀真是啊，再加上以前有过这个经验，所以我那天就很认真的要念佛啊，那到去睡觉的时候啊，心里面还是啊盘旋着这个佛号。结果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并不是说很明确的醒过来，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脑筋当第一个掀起的是这个佛号就掀起来了。这样以后我才知道，一般人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哦，那是很好的镜像，我当时也不知道，那就在山上面就啊念，就不要在第二天，不要在第几天，然后呢我这个真正的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号就有，现在一般说起来这个叫什么叫成片。你们诸位有很多有皈依的经验，念念相续啊，然后呢自己不知不觉当中不禁悲从中来，那法师就告诉我说啊，你那个善根开发，像我也不懂得什么善根开发不开发，就这样。那自从这次打完了切以后回家啊，这对世间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决心出家。那后来也是啊，这忙完了半天到底怎么样就记不住了，那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因为对以前这个念佛的这个经验还在，所以我上了山，那这个缘力比较好了啊。我出家的地方那是就在这附近的什么狮头山，狮头山属于哪里的？苗栗的啊，这狮头山圆光寺。那离开现在30多年了，然后那圆光寺那也说一个园了，那圆光寺啊，山田很多，大家就种田。 那因为我像我当初像我这样的情况的出家人非常少，我现在来说啊，那都是、啊，好像都是，那个学佛的知识青年，普通一般来都是知识青年来学佛，那个时候不大多，通常都是老公公老婆婆，或者是不认得字的，所以真正有一个知识青年去的，大家好像很尊重，我自己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不要去做事情。然后呢，就在后山那个圆光寺那个地很大，以前呢它有好几百家的那个地啊，那下面那个平地啊，那三七五减租啊，后来跟着有几点都分掉了，那个山上的山田还剩下六七十家啊，六七十家蛮大了吧。那雇了几个厂工，包括山上的那工人，大家就做工。我师父就不要我做工，你去念佛，你去用你的功。我也没辜负他老人家啊，那是很用功的一念。然后呢，念，慢慢有功夫又起来了，这样功夫又成片。就那个真正的成片的时候，我前一次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公案呢，说啊，有人说啊，昼夜十万是不可能的，说我刚刚开始用功啊，我就能够啊，这个念到后来，整个的那个念力就起来了。然后呢，晚上就睡觉，我也躺在床上睡不着，没有胡思乱想，要躺了半天，脑筋里只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强有的一个符号，一直在念。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啊，你念不就念。后来我想不对，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一个晚上睡不着怎么办？我跟我师父一起追啊，一起睡啊。那早晨他老人家起来的很早，他说两点多钟就起来了。我总不能说他起来了我还不起来啊，那我就想不要去念他。可是这个念的这个时候这个东西是杂念了，这个符号是一个正念，念都起来了一下，然后呢真正的重要的还是这个符号一个根，那就不去管他了。结果我就这样这个睡了一夜，念佛念了一夜。这话怎么讲呢？你说睡着了吗？脑筋当中这个法始终是非常明确，就是一样东西，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就不能说睡着。说你说你没有睡着吧，外面东西所有都不感觉到了。那么当然晚上你有什么感觉啊？我睡这个房间里有个钟啊，那个以前那个老放的钟啊，那个钟啊会敲的，每半小时也敲一次，半小时敲的是一下，其他的一点钟敲一下，十二点钟叫十二下。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十点钟听见，十点半听见，以后就听不见了。所以十一点没听见，十一点半没听见，十二点没听见，十二点半没听见，一点没听见，一点半没听见。所以那个时候就除了这个符号以外别的没有。然后大概两点不到一点醒过来了，我这个那个时候醒过来，实际上跟那个还在那念，我就听见一个声音起来了，前面所有的声音听不见啊，钟声也听不见，听起来了，我晓得我师父起来了，习惯性的，可是我脑筋当中还是这样，我就想，哎，怎么我是睡不着，我不晓得我睡着睡不着，根本不知道了，我想我是在那念佛睡不着，我师父怎么也睡不着啊？这样我起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平常那个杂念来，是那个念头来了以后他自己消失掉了，还是念佛。然后呢我就再听一下，我就听那个师父不是睡不着在床上翻身，他是起来了上洗手间洗脸。奇怪，我师父怎么今天晚上也跟我一样不睡觉啊？这样我就这样想，其实已经两点了，那我还是想不去管他。过了一下听见那个钟声敲两下，哎呀两点，那我赶快起来一看，果然两点，但是脑筋当中还是这样的一个符号继续下去，始终没停。这是我第一次产生最好的现象。那然后呢跑到家做啊什么早课啊什么，那天早上很高兴，早课也不做了，起来洗洗脸，就一个劲的在念佛，也不要你去提，你稍微一下他那符号就一直来。很多老同学我昨天讲过那个故事， 什么时候打散呢？他吃过饭以后，后来我就晓得，哇，那个世间最强的，世间真正强的两样东西，男女饮食，这样。所以出了家，当然钱财没有了，饮食还有，那吃饭的时候还在，等到一餐饭吃下来，佛消失掉了。这是我第一次，那以后后来慢慢的陆陆续续用功，这种境界会升起。以后修了这个广论以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圆法。我也是，然后呢，有的是很认真圆法，圆法比念佛来的难。可是如果你锲而不舍去圆的话，你睡着了，脑筋当中还在圆那个法，很清楚。那个时候圆法的产生的效应比白天要好，远来的好。也许你们听见了，哇，师父这个功夫这么好。如果说现在以世间的情况来说，自己哄自己，啊，真上慢，有这个本钱了，啊，我觉得我功夫好。可是以正规的佛法来衡量，我就犯了这个错误。我这是说一个念佛，那后面我又学其他的很多东西，乃至于学禅，都有很以现在的来说，都有很特别的体验，都得到师长啊。一点赞许，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跟着好的善知识在旁边，乃至于对这个我们应该走的这条理路并不完整，那怎么办呢？啊，慢慢走，岔路岔掉了，因为我并不了解这个次第的必然性。假定说我了解了这个，说我要成佛，那么现在假定说就念佛的时候，那现在末法没有路。我必须到极乐世界，意味着到极乐世界，我必须一心不乱。所以，当我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出现了。实际上，到了极乐世界没有？没有，我不应该停下来。可是，因为我对那个时候这条路的整个的走法并不了解，实际上这个情况还不是一心不乱。我当初以为是一心不乱，后来了解不是。那这个先不去谈它，总是这个道的次第。那其实呢，比如说学禅，我同样的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经验，啊，那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的次第，所以达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啊，那自己岔开了，不会接得上去。这样，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很简单的比喻，告诉诸位，现在我们来修行了，急急忙忙说啊，我是要修行的，我马上要拿一个东西去修，至少到我这里，我不会跟你。我也没东西给你，如果有，那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你必须要把握住那个整体的理念，然后呢，它必须的次第，后面会详细的说。如果你有了这样的认识，然后你一步一步走上去，这个时候，如果是念佛，等到你念起来，会对你一个很大的鼓励，你就不放手，到那时候会更努力的觉得啊，我现在晓得，确定能够把握得住。然后呢，你不到往生，你不怎么就不罢手，至少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同样的道理，你这种功夫现起来了以后，你一定会步步深入，不到成佛就不罢手，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应该怎么办呢？了解了这个真正的关键所在，照着前面说，怎么依止师长，怎么尽罪戒知。在这个上头，你一步一步的一步走上去，当第一步走上去了，你会紧跟着靠着第一步的力量很强有的推动你走上第二步，跨上了第二步，跨上第三步。所以到了那个总建立是一个完整的次第，然后呢，由这个次第当中会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从为了要达到上面的，所以必须要他前面的准备，这个前面的准备还需要前面的准备，一步一步的向下反推。反过来说，从下面的走上去，有了这个，你必定会向上，一步一步的向上跨，跨到最究竟上面。所以那个总的那个次第啊，相当于一张蓝图一样。这张蓝图要告诉我们要造一种大楼，要造一种大楼，我造的次第啊，然后呢，应该办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东西顺着次第来的话，到最后你能够啊。根据的这个总的次第，一步一步走上去，把我们要的这个大楼建立起来。 啊，所以这两者之中有这样的关系。我这个简单的说明，诸位也许听得不一定很清楚，那你急速的看下去，总是在刚开始修行的这个两个基本的原则要把握住。现在我们就看那个内涵啊，初中分三，就是到总建立发决定解这个地方分三部分，哪三部分？初中分二，哪两部分呢？第一个三世道中总摄一切智言教授，第二现实有三十门如此引导之音相，说不是要对那个道的整体建立吗？那么现在那个建立那个道的整体是怎么分法呢？三世，这个完整的这个道分成下中上，然后呢这个下中上三个内涵三个次第当中，把我们要走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含释在里头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现实有三十门如此，这个三十道必须照着次第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我们看文，看文啊，进出佛初发心，终极自量，最后现证圆满真觉，一切皆是为利有情，故述说法一切亦为为利有情。现在我们呢来修学佛道的人，真正的目标在哪里？成佛啊。那么一向成佛，他所以也必须经过几个步骤。那哪几个步骤呢？第一个要发心，说佛先是发心，发了心以后呢积聚资粮，积聚了资粮以后呢，然后呢去修行，能够啊亲自证得圆满的菩提。这个是佛走过的这个路，在走的发的什么心，怎么走法呢？他有一个真正的原则啊，一切皆是为利有情。佛发的心就是为利益一切有情，然后呢要为了利益有情，不但发心，而且还去实践，所以他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有情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这地方停一下，我们要学佛，那一方面我们要学佛告诉我们的道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件事情啊，佛最初发心是要成佛，为了什么要成佛？为了利益一切有情。那个详细的情况下面说，虽然他有这个心要利益一切有情，但是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唯有佛才有这个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因此呢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要真正满这个愿，他必须成佛，这个佛的发心的基本的条件。在这里我们现在啊，虽然没有啊把广论很有次第的学，不多多少少我们对佛法已经有个基本的了解，了解了以后我们跟本质上面有一个认识，一切的苦乐都是业力所感得的，我们造什么业干什么果，然后呢造业的动机是最重要，你什么动机造这个业，那结果感那个果也不一样。深的佛法我们不了解，浅的世间的因果在座的都了解，就平常建议大家看了凡四训，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了凡四训上面同样一件事情，就为了利益别人做的，虽然表面上去看起来这件事情不好，但是结果是好的。反过来说， 为了自己的利益，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做得很好，实际上结果并不好。所以《华严经》上面说，妄摄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你做很多好事情，可是你内心当中妄摄菩提心，这个妄摄菩提心怎么讲，是你已经发了菩提心了，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忘掉了。为什么忘掉？为什么忘掉？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不过每个人大家有这个经验，我们会忘掉的，对吧？因为凡夫就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共通的经验要，实际上要体会一件事情，不是说空话啊。我们无始以来是不是都是为我，为我执，为我爱，在这个习气非常的强大。除了你发生很强大的一个发的心，念念使这个心推动你以外，你一旦这个心忘失掉了以后，不知不觉当中是不是都是为我？我是无明的根本，根本这个错误。现在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动机是跟错误的动机去做，有好结果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一方面呢，这个文告诉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既然要学佛道，佛第一件事情是发心。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学广论的时候，这个发心还很后面啊。你前面先要下士，先要重视，这个下士重视都是发菩提心的基础。那我现在下士重视都没有学，你就要讲那个发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仍旧沿着广论来说，他前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一开始学了，学到哪里随分随力，跟我们相应的部分我们就去照着去做。因此现在我们这里相应的部分，根据我所学到的师长们教诫，说我发一个假的菩提心。什么叫假的菩提心？不是我骗你的假的菩提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地方要学佛，我是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常常啊把这个心提醒自己。当我内心当中去告诉自己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内心当中有两种力量，一个呢还是我这个习气啊，我这个习气，因为它是一个无始以来的很强盛的相续，所以相续是它自然而然的会这个心情啊会不断的向前推演的。那么这种无始以来的相续，如果没有另外的啊发那个心去扭转它，它不会动。因此我在这地方即便说我现在要学佛，我虽然不懂得什么是佛，怎么去学法，可是我确实晓得我们现在唯一该走的路是学佛，这一点是我们了解的。学了广论以后到这地方，是不是我们大家了解的？所以我内心当中想，我要学佛，我要学佛。这个心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我们以前随顺着我这个习气呀、啊、改变了、啊、改变。因为我要学佛，所以我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要学佛，所以我在这里学广论，因为我要学佛，所以我不忙世间的一些事情。这个一念是不是对我们有用的？清楚不清楚？好，那么了解了这个呢，我们有空的常常提醒说，我现在要学佛，我是个学佛之人，我不应该做以前这种事情。但是并不停在这地方，因此我要学佛，所以现在要忙我这个照着次第步步的上进。所以我们不断的练习，于是呢推动我们真正的学，现在想学这个菩提道次第论，这个心力会加强。这是我顺便在这地方讲一下，这不是正文所要的意义。那我们现在看下去啊，说这个佛啊发心，发了心以后呢即资粮。因为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要学就会。我们现在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来说，诸位， 我们现在这里把我们学过的东西想一想看，学写字，老师在黑板上面告诉你这个字怎么写，告诉你这个什么字怎么念，什么意思怎么写，他在旁边稍微你用功一点的话，大概3分钟5分钟你就会了，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然后呢说好的，那你们去练习，发一张纸叫我们自己去写，写出来像样不像样啊？不像样。通常我们对自己不像样的字给他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狗爬，就像狗爬的一样。哎，他写在黑板上写得很漂亮，写在纸上写得很漂亮，我也知道这么写，可是拿起笔来写的话就是不像样，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然后呢更进一步来说，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美，然后叫我们做一篇作文，想了个半天想不出来，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可是要我们就跟人家吵架，要吃要睡不要学都会，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有很强盛的习气，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一直积了这个做坏事的资粮，这个叫做资粮，我们就非常习惯，非常善巧，好事呢不习惯不善巧。我们不必讲资粮不资粮，可是前面这个内涵是不是知道的？你说习惯的事情不要学的，那我们无始以来习惯的人会生死的做坏事，现在学佛这一条路都不习惯，那是不是要经过很努力去练习啊？这个努力的练习使得我们学习整个的那个我们叫做资粮。世间我们现在都要念书，为了赚一点点小小的好处，为谋世间的生活，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念书要念几年呢？要念将近20年。如果把幼稚园算进的，幼稚园几年呢？2年3年呢？那算少算一点，2年。小学几年？6年8年。中学几年？6年14年。大学几年？4年18年。还有研究所几年？还要4年，多少？22年。世间要做稍微好一点事情，你要念22年书。我们现在要修学无上菩提，我们总希望，哎，你赶快叫我嘛，叫我们那么学一下就好了嘛。如果这样一来的话，那不是佛来叫我们的，我们要去叫佛啊！佛要修3道阿僧祇劫，我们一下就学会了，有这种事情吗？不会。所以实际上呢，这是要很长的道路。既然要很长的道路的话，那我们要积很深厚的资粮。当然，在这个地方，大家说啊，这么难了，我就不想学佛了。如果单单就它的难度来讲的话，单单就讲学佛的难度来讲的话，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学佛的，因为太难了。但是你进一步来说，真正的利益你了解来说。然后呢，不修复的过患你了解了以后，这两点你了解的越清楚，修复的人越多。当你彻底了解的话，那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想修复的，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不去谈它。所以现在我们谈的真正的中间要积资粮，那最后的现证，他所有的为什么？为利益有情，所以他说的法也通通是利益一切有情。那么现在我们下去说，那利益有一切有情，拿什么东西利益，以及众生需要些什么？整个的利益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含摄总摄起来说，略有2种。这个略是个纲略啊，整个的大纲，简单的，但是能够把整个的内涵都包含在里头的，有2种。哪2种啊？为眼前增上圣界毕竟决定圣，我们所有一切众生的对我们真的有利的有2件事情。第一个呢，眼前的，就是我们就我们世间的状态来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比眼前更好， 就这一点来说，这个叫什么？增上升，增加向上，苦的慢慢的去减少，因为我们不希望苦嘛，所以苦渐渐的减少，快乐渐渐的增加，所以这个叫做增上升。还有呢，当我们增上升来六道当中，地狱慢慢的向上，到恶鬼，到畜生，到人，到天，到了天，对不起，又会掉下来的，这个不究竟。所以单单那个增上是不究竟的，还另外要一样东西，是毕竟决定生，到最究竟达到那个标准，能够维持到最高的，而且真正的利益不会再变化的，这个叫决定生。那么我们先看那文啊，这两样东西都指的什么呢？其中意欲承办眼前增上生是近期所说，一切悉皆摄入下士或共下士所有法律。反正我们求眼前改善的这个内涵，什么是增上生，如何获得增上生，这些啊通通放在下士当中。它这个里边有两个名字，或者叫摄入下士，另外叫共下士。那么这个下士跟共下士有什么差别，在这里简单说一下。那我们现在去念书，说我们现在要学的最后是博士，能不能一口气就念博士啊？不行，我们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先去念幼稚园，再去念小学、中学、大学。那么现在呢，你的目标是为了要读研究所，所以你必须读研究所的前面的准备。所以研究所的前面是大学，大学的前面是中学，中学的下面是小学，你必须去念小学。还有一种呢，我这是要念小学二小学，念完了就算了。这两个人一起在念小学的时候，念的课程一样不一样？一样。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动机不一样，所以虽然念的课程是一样，动机不一样，对他们两个人说，一个叫做下士，或者是一个就是小学，一个叫做共小学，现在清楚不清楚？反正这个部分要想念博士的人也要念，眼前虽然是在小学，是叫共小学，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佛道的人呢，同样的要眼前增上生，这一部分呢跟世间一般人求增上一样的，我们称之为叫共下士。那然后呢，下面共下士有分啊，速生下士者是与现世不异为重，须后世善趣圆满，以皆能忘善趣因故。下士当中又有两种，有一种的普通的，有一种的速生的。什么是速生的下士呢？速生的下士不会忙现在世间的事，他要忙些什么？要所有忙的这个东西，希望下世更好，所以他会造很多啊，能够使得自己下一世向上到善去的这个因，这种叫速生下士。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例子来看看，哪一个是普通的下士，哪一个速生下士啊？我想我举一个人的典型的例子，你们就了解了。我们呢曾经介绍过几本书，《了凡四训》，记得吧？你们看袁了凡先生，这是什么？他忙些什么？还记得不记得？他是个下士，典型的下士。哦，他算命先生告诉他不行，后来经过这个云谷法会禅师告诉他说，命是我自己立的，所以他本来算他说他这考取一个秀才进学，那么其他科举没份，所以他发现要考中举人，要考中进士，他然后呢就做善事。他是不是在做善事，不是修行啊？他得到了没有？得到了，这个叫什么？ 下士，普通下士。书生下士不是，我不要，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下士好，这个不一样啊。那个才是，为什么修行人需要这样呢？因为修行必须要凭借这个想满人生，要想满人生两样东西的话，一定要善趣，要善趣一定要接这个因，为了要接这个因，所以我忙这些事情，这个叫速生下士。现在看道具论，为什么要道具论呢？因为本论就是菩提道次第论所根据的这个重要的蓝图，它的师承是阿底峡真智。阿底峡真智一生写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是菩提道具论。菩提道具论，他把整个的成佛的那个大纲，也就是前面说的道次第的总建立，非常简单扼要，但是丝毫无漏的把它能够组成写一个论。因此，中国不大师就现在引这个地方。道具论怎么说呢？若以诸方便无欲生死乐，希求自利益，自必为下士。那假定他所有忙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忙什么生死乐，这个生死乐就是世间的，我们现在这个，那都是啊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有两种啊，这为生死当中的乐，要跳出生死的，现在呢不但为自己，而且则为生死轮回当中的，那就是下士。这样，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什么真上生的。那么对我们有情的毅力，除了真上生，还有一个决定生。决定生中略有二种，为正解脱尽出生死，皆一切种之位。这个决定生是超脱生死轮回的，这个才是究竟的决定的。那么这个里边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啊得到解脱超出生死，另外一种呢一切种之位就是成佛。这个两个有分开来讲，其中若以诸声闻称皆多觉称尽及所说一切界限示弱重视或共重视所有法律。那个声闻多觉这是为自利，但是为自利不是盲生死，要跳出生死。所以为了要跳出生死，但是智慧自立的这些，或者是声闻，或者是多觉，有的时候我们称为缘觉。那么关于这些道理呢，全部都放在重视或者共重视。重视跟共重视之变，跟下士跟共下士一样的，单单为了自立而跳出生死的叫中士，我为了要求无上菩提，也必须经过这个叫共中士。下面再看，中士负责为法，厌患一切诸有，为求自利，欲得度脱三有解脱，以取解脱方便之道，三种学故。那么，中士是指什么呢？说发厌离心，一切诸有，一切诸有就是啊。轮回当中，整个的轮回当中，照见那个有漏之业，有为法，我们叫诸有，他一定会感后有的，这样，所以欲有、色有、无色有，那我们通常认为三有，或者也把它细分，那个都没什么关系。总之，我们叫一切诸有。那晓得凡生有就有漏，有漏就有苦。所以佛说的这个三法印，有的叫四法印，四法印叫有漏皆苦，都是苦的。所以既然是苦的话，哪怕升到天上也没用，所以他对这个升起很强大的厌离心。但是这是为求自己解脱三有，以种种的方法。那么这个呢就是共重视。那这个包含在什么里边呢？三学，三学就戒定慧。下面就看道具论云：背弃诸有乐，这而业为信，若为求自见，说明中师父。他背弃啊，就是厌离啊， 艳丽诸友，那个三友当中也有三友的虚假的乐趣，正式的了解了以后不再忙这个啊。然后呢，因为要跳出生死轮回，所以他能够遏止种种轮回生死的这个恶业，这是他的特征。但是他所求的则是求自己的接近，这个叫宗师。如觉悟所造色行取论云，增长佛说一密咒度彼岸，能办菩提故，此当书彼意。上面是说宗师，下面说上师，上师下面是另外一个觉悟，就是他们藏人的习惯，那就是专门称阿底峡正者啊，这个是藏文的中叶，就这样啊。说正者啊，就造的这个论上面说，师长佛说，依于两种啊，密咒度彼岸，那个就是现教密教的大乘，现灭而教大乘。这两个不管是现教也好，密教大乘都能够成就菩提。那么现在下面呢要解释这个道理，为修种子方便有二，为密咒大乘及波罗蜜多大乘，此二摄入上师法律。那我们呢要想修无上菩提，修无上菩提就一些种子位啊，这个修无上菩提的内涵的方便分两条，那个方便就是走上去的道路，一定要是密教的，是密咒大乘，还有呢现教的，我们这地方称波罗蜜多大乘，这个两个都是大乘。那么这两部分呢都含是在上师里边，上师负责唯有大悲自在而转，为尽有情一切苦果，悉得成佛，学习六度界两次的二次的等果。什么是上师呢？上师有个特点，大悲自在而转。他那个真正的上师内心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心任运永远在，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自在，我们的烦恼自在，我自自在，内心当中一直为这个东西转。现在呢真正经过了修行以后，他内心当中只有大悲心。悲是什么？悲特点是要把一切众生的苦，就帮人家把人家的苦恼啊拿掉，这个叫悲。那么什么叫大悲呢？比如说我看见某人是我的朋友，某人是我的亲戚，是某人是我的亲人，或者对年轻的来说是我的父母，对年长的来说是我的子女，什么那我要帮他忙。然后呢我对这个人好感，我要帮他忙，你帮忙他把他痛苦拿掉，这个也可以所谓悲心，但是不能说大悲。这个地方的大悲什么？它是一个绝对的，就是说没有任何限制，所有一切友情的痛苦，他是我的亲人，果然我要救他，但跟我没关系，我还要救他。他要来伤害我，我的冤家，我也要救他。他是人，我果然也救他。他是鬼，他是地狱，不管他任何东西，我都要救他。而且要救他到什么程度呢？要救他到是成佛。所以不管他的知，他的量，都是无与伦比的究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悲。那么这种上师的特点什么呢？他内心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这种大悲，所以自然而然他希望要救一切众生的苦。他虽然有这种悲心想救人家的苦，可是真正要救人家苦，普通人做不到的。因此他为了要救人家的苦，所以要有具足能够救人家苦的能力，那个只有佛。所以说在这种状态当中希望成佛，为了希望成佛，所以必须要学习六度界 二次第等故。六度就是啊，现教的波罗蜜多大乘是必须要学的。二次第呢，除了这个六度必须要学以外，还要加上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来啊，这是密教的。道居人云：有大自身苦，若越正见他，若越正见处他一切苦者，是为圣师父。此事所修菩提方便，为波罗蜜多及咒下当广说。这个文很容易懂。好，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